敬拜，我们先来唱两首诗歌。第一首我们要唱的是《带我进入》，他的歌词说：“我要以感谢的心进入你的门，我要以赞美进入你的院，我要以心灵诚实见你的容面。主啊，让我现在寻见你。”第二，一样重复，然后我心中有个愿，就是要见你面。带我进入你的至圣所，你的双手拥抱着我，让我陶醉在你至圣所，请拥抱我。带我进入你的至圣所，你的声音进入我耳朵，你的言语牵引着我，请差遣我。我们来试试看哈，来，我要以感谢的心进入你的门，我要以赞美进入你的院，我要以心灵诚实见你的容面。主啊，让我现在寻见你。我要以感谢的心进入你的门，我要以赞美进入你的院，我要以心灵诚实见你的容面。主啊，让我现在寻见你。我心中有个愿，就是要见你面。带我进入你的至圣所，你的双手拥抱着我，让我陶醉在你至圣所，请拥抱我。带我进入你的至圣所，你的声音进入我耳朵，你的言语牵引着我，请差遣我。好，我们再从头再一次，没有关系，我们第一次唱好没有关系，我们再从头再一次来。我要以感谢的心进入你的门，我要以赞美进入你的院，我要以心灵诚实见你的容面。主啊，让我现在寻见你的重复。我要以感谢的心进入你的门，我要以赞美进入你的院，我要以心灵诚实见你的容面。主啊，让我现在寻见你。我心中有个愿，就是要见你面。带我进入你的至圣所，你的双手拥抱着我，让我陶醉在你至圣所，请拥抱我。带我进入你的至圣所，你的声音进入我耳朵， 你的言语牵引着我，今才见我心中有个愿，我心中有个愿，就是要见你面，带我进入你的至圣所，你的双手拥抱着我，让我陶醉在你至圣所，请拥抱我，带我进入你的至圣所，你的声音进入我耳朵，你的言语牵引着我，请猜最后带我进入你的圣所，带我进入你的至圣所，你的双手拥抱着我，让我陶醉在你至圣所，请拥抱我，带我进入你的至圣所，你的声音进入我耳朵，你的言语牵引着我，请差遣我。主啊，是来带我们进入你的圣所里边。主啊，让我们在你的至圣所里边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把今天的敬拜恭敬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我们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会到教会来做礼拜，但不管多少人，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全心全意 全人来敬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主啊，求你仍然向我们讲话，特别在这个严峻的时刻当中，当新冠疫情在整个美国开始在蔓延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心中没有害怕，因为主你仍然掌权。主啊，让我们心中可以安静在你面前，冷静在你面前。主啊，因为你是要我们在你面前安静的主。主啊，世界的风浪很大，世界的声音很多，我们每天都接收到不同的信息，但就让我们的心在你里面可以得着平静，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仰望你。啊，你是信实的神，愿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将公义赐给我们，好叫你的百姓在度过这样一个疫情之后，我们能感受到我们的生命在主里面我们得着成长了。主啊，在这样的疫情当中，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信心正面对着考验，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去行动，怎么做什么事情，多看见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的生命的根基。主啊，就求你带领我们，也特别为今天不能来到你面前敬拜的所有的弟兄姐妹祷告，求主让他们的心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安静，来到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同感一灵来敬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再来唱这是我的手。主再来的日子已临近，神的儿女当祷告尽心，主曾呼召属他的儿女，当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我已听见主声音，
谁肯为我们而去，献上自己为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炼尽我的手，主，炼尽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再次从头来。主，在来的日子已临近，神的儿女当祷告尽心，主称呼召属他的儿女，当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我已听见主声音，谁肯为我们而去，献上自己为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炼尽我的手，主，炼尽我的心，我无论何往必定跟随你。主啊，是的，无论何往都要跟随你。愿你带领今天早上的敬拜，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下面我们用神的话语开始今天的宣召。诗篇117篇1-2节：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下面请中文敬拜组带领我们诗歌敬拜。
因为我的手会抖，所以呢，我就不拿着这个。所以弟兄姐妹平安。虽然我面对前面不可知的未来，我们也知道昨天美国总统已经宣布今天是全国祷告日。有时我们的环境也是多么的无奈，但是我们要继续仰望神，因为我们继续来到神面前，持续的祷告，警醒的祷告，因为他能坐在宝座上，他拥有那生命的答案，他也有世界的答案，他正在坐在宝座上垂听我们的呼求。我们来唱，你坐着为王。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 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垂听我呼求，使我灵苏醒，又复活你。你依然坐着为王，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随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你坐着为王，有风佛救求，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使我灵苏醒，有复活的生命。耶利米书29:11，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历代志下7:13-15，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的地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平安》。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我们呼求你，神啊，求你。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我们再唱一次副歌，我们再唱一次。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这是神所赐的一年，平安，平安，平安。这是神所赐的这是神所赐的一年。神主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能给的。阿们。我们请弟兄姐妹站立来唱最后一首诗歌，用信心来唱这首诗歌。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每一天只为烛火。我不见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我不勤劳。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心主的应许。为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路程。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越走越光明，像攀登黄金阶梯，每种担越跳越轻省，每朵云披上衣，在哪里阳光常不照， 不再有泪流满面，在美丽彩虹的尽头，中山林与天相连，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或遭遇贫苦饥饿，但那位看顾麻雀者，他必然也看顾我，他是我旅途的良伴，总遭遇各样灾难，我救助必与我同在，他宝血把我遮盖，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掌管明天的主，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们知道神你掌管明天，也会牵着我们的手向前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今天早上我们弟兄姐妹用信心来到主的施恩座前来同心祷告，也特别我们知道在新冠肺炎蔓延美国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的时刻里面，川普总统也宣告今天是成为全国的祷告日，并呼召属神的儿女们一起来祷告，同心合意在这个日子为美国认罪，求神赦免，回归到真神，并求神赐下施恩恳求的灵，使美国在神的面前蒙医治得洁净。主啊，在此关键的时刻，我们众教会也当一同响应，或许美国能再次经历属灵的复兴。主啊，就求你自己来带领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在这样圆寂的时刻里面，主啊，让我们的心不惶恐，主啊，让我们冷静安静在你面前等候主你的救恩。主啊，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这祷告日当中，天父，目前新冠病毒在全球扩散，我们深知你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真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天父，我们得罪了你，为我们诸多罪孽向你悔改，我们转离我们的恶行，求你怜悯为念。主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主啊，求你大能的手来施行拯救，斩断一切病毒的来源，洁净所有的污秽，以致那些正在被感染的人止息疫情。求你指引坐在死荫幽谷的人呼求你得救援。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教会爱心得见证，守望帮助病得医治，福音大能拯救全世界，不能聚会使更宝贵圣徒相通，不能传福音得救的人不能传福音得救的人更多的时候，我们求你给我们仍然关心这样的灵魂的得救。基督徒爱神爱人，主啊，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里面，主啊，让我们这是用你所赐给我们的光来照耀这个世界。主啊，愿你的旨意通行， 无论是洁净教会，让圣徒警醒祷告，教导我们把握时机，传福音见证基督；无论是警醒世人，让人可以回转呼求，重视永生，重视家庭胜于宴乐，重视喜乐胜于娱乐。主啊，为今日所赐给我们的饮食，我们感谢赞美你；为各国有充足的物资代求，不让饥饿和贫困趁着疫情侵袭全球，而让我们在失望、在绝谷当中而无助。主，每一位疫苗测试剂与药物的研发祷告，主啊，保守那些科学家们早早得着那控制疫情的疫苗，能迅速的研发来供应给需要的人。主啊，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因为它比病毒传染性更强，已经沾染的罪除非保血不能遏制，危害性更猛，会杀身体，有可能又杀了灵魂。求主让我们也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使我们心灵得自由。主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灾祸 的试探，囤积物质的试探，自私遗害世灵的试探，贪生怕死的试探。也为医务人员祷告，求你赐他们平安，求能分辨媒体网络的真实免除恐惧和担忧跟慌张。主啊，让我们有足够的智慧来分辨真的信息跟假的信息，不让我们在整个网络流传当中，我们自己杀了自己，自己害了自己，我们的恐慌比瘟疫更可怕。主啊，我们求你救我们脱离失业的凶恶，患病的凶恶，惊慌失措的凶恶，茫然无所适从的凶恶。当我们聚会敬拜主，或必须搭乘许许多多的走路找巴士等等，或已经染病的，都求你救我们脱离诸般的凶恶。主啊，我们就求国度永远是你的。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特别在美、中、韩、伊朗等国家，求你在各国首领官员心中动工，他们能做你所喜悦的事，悔改呼求你。主啊，权柄永远是你的。感谢耶稣基督胜过疾病、死亡、罪恶、权势，是复活的主。主啊，我们为华人悔改转向基督昼夜代求，转危为安，兴起宣教中华美国再次复兴，洪水泛滥时，耶稣基督坐着为王。主啊，荣耀永远是你的。在此灾难的尽头，我们看见你的荣耀，你的美意，叫仇敌受羞辱，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叫教会被炼净，叫教会兴起发光，你得着最高的荣耀。哦，主啊，阿们。我们向你永远说是的，你的每一本是如此，没有怀疑，没有埋怨，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是的，是的，永远向你敬拜，诚心所愿，你是配得的。主啊，也纪念到今天在教会当中许多的弟兄姐妹心中担忧害怕，不能来到这里敬拜的，主啊，求你也与他们同在。主啊，不管我们在何方，愿你的圣灵时时刻刻保守我们。主，我们知道不单单是我们来到教会可能沾染的新冠病毒，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能沾染到。主啊，这个世界没有安全的地方，就像诗篇九十篇第一节你告诉我们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主啊，当我们在这个世界找安全之处，或者我们躲在家里以为这样就是最安全的，主啊，不尽然。主啊，当我们有智慧的心来分辨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做，除自己的本身的防疫工作要做好以外，主啊，也让我们真是在主的面前同心祷告，恳求主的怜悯。主啊，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为教会身体牵连的弟兄姐妹祷告，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医治他们。为年老的弟兄姐妹，因为今天不能来到你面前敬拜的，求主你与他们同在。主啊，为我们比较健壮的弟兄姐妹仍然来到主你面前的，也求主保守我们的身心灵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享平安跟喜乐。主啊，求你真是保守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小孩子在最近 不管是新冠的疫情，或者是在流行流感当中，很多人生病了，啊，主啊，或者是过敏，或者是流感的侵袭，我们仍然求主你的医治，你的带领，跟我们教会所有的小朋友们在一起，保守他们啊，免除更恶劣的病情的侵袭，主啊，在你里面得着平安跟喜乐，将今天早上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自己带领，求你自己保守。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哦，天父，天上的真神。降临，指引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音到永远，阿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首先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参加我们聚会的，有没有？好像没有啊。感谢主，我们今天这个主日能够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那我们坐在原来自己座位上面，不要动，我们互相触摸问安。有几项事项要报告。第一项就是关于教会大堂楼下的这个建筑施工，现在这个施工已经进入到尾声，快要结束了。昨天工人加班一天，从早上一直到晚上9点钟，他们在继续。计划是星期一，去做最后一天，那个星期三能够完成，全部完成。比原来的计划提前了一个多星期。请大家继续为这项事情祷告，直到我们完全工程完全结束。大家也可以感觉到，现在走到中间的话，没有那个震动的感觉了。尽管柱子还没有立好，但是已经可以感觉到这个。第二个报告事项就是关于这个新冠状病毒的事情。教会写了一封信给大家，是通过小组长发给大家的，我希望大家都已经收到这封信。 就是说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新冠状病毒流行在美国，也是大家都比较恐慌，还有好多大部分教会都已经改用这个其他的方式来敬拜，就是在家里面敬拜，在网上通过网络的形式敬拜。那我们教会也有所反应，给大家写了封信。这封信就是我们教会也在考虑通过其他的网络的形式，看看通过网络形式来敬拜。有几项建议，就是说，因为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建议年长的和有慢性病的人尽量少参加聚会，所以我们也建议，如果你是年长的或者有慢性病的，你尽可以待在家里面，不勉强来教会来参加崇拜。还有就是说，你如果生病了，感觉生病了，你不也尽可以待在家里面，也不用勉强。这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要勉强来参加这个主的崇拜。我们这个星期还是要有主的崇拜。下个星期我们要开会，要讨论看看我们这个网络敬拜的形式，这个能不能建立起来。所以现在还没有决定，如果有决定了，那会通知大家。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来聚会，这个 CDC 的要求就是希望大家聚会的时候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尽量就是避免这个身体的接触。然后我们建议呢，来参加聚会的话，第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尽量减少身体的接触。然后如果你认为有不放心的话，我们教会在外面有口罩，你可以戴一个口罩。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靠得很近要讲话，你认为不放心的话，可以戴个口罩，教会来崇拜的时候。请不管你是在家里聚会，听网络讲道，听这个讲道的录音也好，还是来教会参加主的崇拜，希望大家继续为这个新冠状病毒来祷告。现在这个社会上确实是有一种过度恐慌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传染还主要通过接触传染，戴口罩还是停止聚会，不一定有太多的这个效果，不一定明显，但是我们要预防，还是要听从政府的建议，就是自己做好个人的保护。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关于聚会啊，关于这个我们教会的这个新冠状病毒的采取的一些措施，可以向牧师或者执事去询问。下面跟这个两件事情有关呢，就是说我们在周间的一些活动，我们会有一些调整。如果是跟教会楼下大堂施工有关的，我们已经在这个报告事项里面已经列出来了。那么有关跟这个新冠状病毒有关的，这个周间是我们的活动的改变，我们会及时的告诉大家，通知大家。下面我们继续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主，请招待到前面。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我们众弟兄姐妹今天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日用的所需，是吧？这是我们现在把我们，从你那赐给我们的一部分金钱奉献在你的坛前，为你的圣工所用。求主悦纳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也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不废，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下面我们请马牧师证道。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请三位的弟兄姐妹来分享路德记的七个问题当中的最后三个问题，那每人最多的时间是五分钟。那我们知道，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讲到我们的圣经工作坊当中，讲到路德记。那路德记当中，我们就是按圣经用人物塑造的主要手法来写出路德记的人物特征。那我们在上次讨论当中，我们讲到这五个人，可是我们知道啊，这以利米勒他是在出场的第一个出场是很少的讲话，马伦跟基连也是非常的少，甚至不对在里面。他们今天要请人来分享是拿俄米、路德跟波阿斯。按照出场的这个程序的话，拿俄米是第一个，然后是路德，然后再是波阿斯。我们一步一步，我们请三位弟兄姐妹来分享啊这些问题。那是哪些问题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就是说第一个是我们讲到怎么，上次我们讲到是观察，那这是外貌的描写，交代某个人物外貌的唯一的目的，便是要推进情节的发展来解释故事的经过。那这是说到人物的客观的环境，他的出生地、原生家庭、时代背景啊、风土人情、大环境里他的互动关系啊，这些都是他的外貌。这外貌不单指他的外貌长相，所以我们要从经文当中啊来寻找这样答案。那这是第二个，是讲到的内在的个性。这个人物当中，他内在个性不同程度的揭示了相关人物看待自己或者想要别人看待自己的方式。那么这是说到人物的主观因素，从经文的描述中我们看出他有什么样的性情，对事情的看法反应啊，内在的生命的流露啊，客观因素会显露他的内在主观的回应。例如说这个人诚实啊、坚强啊、软弱啊、没有主见啊、逆来顺受啊、自我忠心啊、信心、忍耐、恩慈、温柔，这些都是他的内在个性。那最后也是从经文当中去发现。那第三、第四讲到他讲过什么话，那按照经文他说了什么话。第四个是他的行为，他做了什么事情。那这是不是今天要分享？那这个很长，我们上礼拜我们用很多神去讨论这些事情了。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这一块，这讲到解释这是什么意思。那第五题我们今天要讨论是第五题到第七题。第五题是他的故事告诉你你怎么理解，他告诉你什么，你怎么理解，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应用的部分，就写出至少两件你从他们的生命当中所得到的启发，或是间接或是学习。那第七个是在哪些事上你可以和他将心比心，能够感同身受他所经历的一切。那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来分享这些事情。所以一开始呢，我们要请拿俄米出场来，请上台，谢谢。我们给普林哥鼓掌欢迎他，谢谢你。
饥荒 况的缘故，从伯利恒逃到摩亚。那为了要去身临其境，他的那种心境，昨天我就去超级市场去走了一下，去感受一下那饥荒的那种惊慌。结果一看我去 rob， 真的是要关店了吗？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蔬菜水果，然后不要讲那个纸类了，还有那个时候鱼肉全部都没了。我天哪！哦，我妈妈咪呀，真的是有点那种很惊恐，就去身临其境一下。这个南欧民那时候，他们要为了要跑饥荒，跑到挪亚去，真的是那时候会想，我要生存，我要跑哪里去啊？所以跑到这个被诅咒的这个挪亚地啊。那我这个故事从南美的故事来告诉我们什么呢？那天我们的组员有佑芬，有恩惠，有达拿利，有师母哈，我们一起讨论这三个问题。那我们学校就说，从拿米的身上看到一个心中有神、敬畏神的人呢，他会有从神而来给他的智慧，在什么样的时候能够行出合宜的举止。所以尽管在乱世和饥荒当中，神还是那么的看顾拿欧米还有路德。虽然是在一个大环境是非常恐慌，可是他们的小故事希望能够带给我们一种温暖和很有平安。今天真的感谢这个 David 选的这些诗歌，真的很感动，是不是？我们真的很需要平安哈，可以看到说在这种乱世当中，神还是会照顾我们的。然后这个拿欧米的故事跟我生活有什么关联呢？因为拿欧米是路德的婆婆，那我有两个儿子，我以后也可能也可以成为婆婆。okay? 所以我会特别去观察她这个婆婆是怎么当的。OK， 那我看到的是说，你知道拿欧米她的名字本来是甜的意思嘛，哈，可是我在想说她应该是心甜，她的嘴巴才会甜。她在跟这个两位摩亚的媳妇相处的时候，她的媳妇从她的言行举止当中知道他所敬畏的神是哪一位神。 OK， 我想乃欧米他一定是从心里面的甜才会这样嘴巴说出来的话，所做出来的事情，给这两个媳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所以呢，我就学他说，哎，这乃欧米在平常，而且在这摩亚的异地拜异教的地方哈，我想他应该是一个非常自己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所以他的媳妇儿才会知道说，啊，我婆婆所拜的神不是我们这摩亚地所拜的神，我要路德才会有这种坚定信心，要说我要跟随我的婆婆到伯利恒去，他的人民就是我的人，他的神就是我的神。然后在哪些事让我可以跟他将心比心、感同身受呢？我想，最贴切最。在今年我们比较能够，大家不想大家都可以有这种感受，就是失去亲人的痛 ，OK， 然后还有呢，就是说在长辈跟晚辈的相处之间，长辈所带给晚辈的这些教导或者是启发是非常重要的。那这希望呢，这个乃欧米的这个故事，我很感谢这牧师有这么多的题目，让我们能够剖析，这样在从各方面来看这个人物、圣经人物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把他们的故事放到我们今天现在这种非常惊恐的这个世代当中呢，得到一些鼓励。谢谢。
路德，我们要请威廉来分享。那我们知道路德、拿欧米他们相处十年的时间，那这十年非常的宝贵啊，确实非常宝贵。我们期待接下来听威廉。
还好今天 Julia 没有来哈，他那天都把我们的路德全部都讲完了，我这边就是废话，只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这边题目在问我们说，你看到什么？我觉得像路德，她是一个摩押女子。然后她嫁到了一个犹太的家庭以后，她能够，我们不管，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拿俄米在她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我们仍然要从路德身上要去学到的是，就是我们今天都是外邦人，然后我们今天信了主，我们是不是可以跟路德一样， 我们相信了主，我们接受了主，我们也要信入了主，我们可以活出来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整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她的婆婆 offer 她，跟她讲说我要回伯利恒了，你可以回到家里。我们可以想象到她是摩押地的人，她这边可能当地有她的家人，有她的朋友，有她所有的关系，有她熟悉的一个家乡。但是因为她信神，因为她嫁到这个家庭以后，我们相信拿俄米可能把基督把这个耶和华介绍给他，然后他信了以后，他就愿意接受。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就死在哪里。”有这样子一个信心。然后我们又看到他到了伯利恒以后，他辛勤的工作，然后他完全听，就完全会相信他婆婆给他的方向。我相信这是跟他的信仰十分的有关系。然后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怎么样能够从信一个神，然后活什么样的生命，它是一个直接的反应。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就是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我们都在教会里面生活，我们都在教会里面参加很多的学习和活动，但是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说，在教会里面还是在教会外面，我们都是一样能够活出一个真真正正是活在基督里面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给我蛮大的一个感受。毛牧师这个题目里面有在问到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我们有什么样的学习。我看到的是像罗马书一章十六节里面说的，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他这边说到这个这个福音不是给哪一种特定的人，这个福音是给所有相信神的人。我觉得这是给我们一个蛮大的警醒。我们通常都是外邦人，但是我们今天决定了我们要相信神，我们信入了基督，我们就要能够在这里面可以得到神要给我们的保守和给我们的平安。尤其在今天这种生命里面，像我们这段时间大家都看到这新冠疫情，所有的人都慌张，我相信我们也会慌张。上个礼拜四我跟毛牧师我们去参加灵粮堂的这个它叫做宣教学校，就意向学校 Vision School。 来了一个人，31岁32岁的一个韩国的宣教师，他已经在土耳其5年了。他讲的很多东西非常的震撼，当时我坐那边非常的不安，我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他说神对我每个人的呼召，不管你怎么样去抗拒圣灵的感动，这呼召对你是一生的，神只要告诉你就是一生的，你逃不掉。我那时就会感觉到好可怕。像我们看到他们在土耳其，在这回教世界怎么样的把自己生命摆在那边，怎么样他们同伴就前一天还在一起祷告，第二天被人家杀死，那种时候你会很害怕。那我那天就一直在晚上一直在上课的时候一直在问这个问题，我们是只有到宣教工厂才会害怕吗？我们有掌握我们的生命吗？我们在美国就安全吗？刚好今天新冠这么泛滥的时候，让我们很多的想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什么样的，跟人家不一样？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依靠神？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活出来跟人家不一样的生命？我们要记得这福音是给所有相信主的，我们已经接受了这福音，我们是神国里面的人，我们有不一样的身份。另外一个，他最后一个牧师问我们，将心比心，感同身受。我在这个教会里面快要30年了，我来这个教会的时候是我基督徒的生命的重生，我在这边得着喂养，我在这边怎么样可以得着喂养？除了牧师们教导以外，最大的牧养就好像拿俄米在路德生命上面的改变一样。我觉得是因为我看到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怎么样热心把他们的生命给神用，怎么样在教会里服侍，怎么样在外面宣教，他们这些行为，他们这些生活，他们能够影响我，能够改变我，我就会提醒自己，我今天在世上做一个基督徒，我是不是能够像拿俄米对路德一样？我是不是能够像在教会里面像 Uncle Philip， 是不是可以像 Dan， 像 David， 他们好多好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他们的服事，他们的生命给我很大的影响。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一样能够在将来的路上做其他人的祝福，给别人做影响？我记得 Morgan 的母亲他妈妈跟我们说，你要有一个改变的生命，你才有可能去改变其他人的生命。毛牧师那天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在神的国里面学神的话，我们要学神的心， 我们要怎么样活出一个合神的心意的生命，我们要怎么样去思考，有的时候神安排了一个不信神的、不认识神的，或是认识神又离开神家的人在我们生命的时候，为什么？那一定是有目的。我们是不是能够活出一个有意义的生命，把这个人再带回到神的国里来？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路德记里面可以想象得到的。今天拿俄米有这么一个外邦的媳妇，她怎么样在生命里面把她带到将来能够在圣经里面是唯一记载了三个有信心的外邦女人，她居然是里面一个。我们是不是能够将来在神的国里面也被神纪念？我们的短短的生命是不是也可以被神用？这是跟大家分享的，谢谢。
好，第三位 Paul 是我们请的 Uncle Philip。
上次回去以后，我马上就开始准备，哇，准备了很久，每天都会花一点时间想好，然后都写下来。写下来以后还有时间呢，然后就到 internet 上面找，然后就找到很多很漂亮的照片。现在你们看到这个，就是拿奥米跟这个路德讲再见，那个他的另外一个媳妇就要回去了。
二八。
好，那为什么我说这是我的考试啊？我今天早我不知道怎么样把这个照片弄到我这个 travel stick 上面，那个 USB 上面。早上我就请邻居来帮我弄，我昨天晚上花了一小时弄不上去，早上他来五分钟就弄好了。弄好以后啊，然后我就很高兴就把那个带来了，然后我那个讲稿没有带来，所以我现在是考试，我刚才就要赶快写出来啊。我说波阿斯他因为有神的爱啊，所以他愿意付出代价，因为他要赎拿奥米的话，赎这个路德跟这个拿奥米他们的家产的话，他要付出代价的，而且对他的家产会受到影响。可是他并不会因为这个属世上的这些事情而不做他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他把远光看得很远，可以说看得很远。再想想看，他的那个至亲的那个亲戚，就看着眼头的这个蝇头小利，他这个要假如要除他们的话，他家产会受到影响，所以他就那还是让给你好。他没想到把这么好的福气让给了波阿斯，而再想到波阿斯他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人，我想。这个波阿斯可以一方面有点像是代表耶稣基督，他很有爱心，而且他是有牺牲的爱，而且他愿意为我们付上代价啊，所以而且他的这个他所做的事情让整个人类都有很大的这个益处啊，让我们有永生，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将比心的话，我的感觉就是说，我在过去这一些年来神很祝福让我能够在过去这些日子里面，所以我想我要学习的尽量的多去向人传福音，带人来信主，去拯救灵魂。所以 这也是耶稣基督的心愿，也是神的心愿。神怎么会有神的爱心，就是从这个地方表现出来，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啊。而且我们再想到这个波阿斯，他选择了要用这个选择了要赎他的这个家产的时候，神祝福他，不但神祝福他，而且他成为这个大卫的曾祖父，成为耶稣基督家谱里面的一份子。而且耶稣基督会祝福我们人类一直到万代，所以很感谢神。那上面这个东西可不可以我请那个谁帮我那个换一换，有很多照片，既然已经弄了啊，你看这张是这个路德抱着拿奥米，那他另外一个媳妇已经走了，然后这个路德不肯走 ，next， 他们两个人回来了，你看这个拿奥米很愁苦的样子，路德在旁边安慰他 ，next， 这另外一张照片，拿奥米跟路德 ，next。拿奥米去十岁，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张照片，大家可能都看见过啊。十岁，这是拿奥米的十岁。Next， 这是波阿斯从外面回来，见到路德。Next， 这波阿斯见到路德，路德在十岁。然后这也是在他们的庙里面十岁。Next。这个波阿斯跟人家讲，你们不要欺负他啊，让他在这个地方。Next， 在中国他们吃饭。Next， 这个就是那天晚上，他去把波阿斯的那个被掀起来，躺在他的脚下。Next， 波阿斯突然的惊醒起来。跟他讲话 ，next， 啊，弄了六波机的这个大麦给他，让他带回家，不可以空手见。他现在到了城门口，去找那些这个长老，然后那个人就把他的亲友就把鞋子脱下来给他，脱鞋子下，然后就是这个欧贝德。好，
谢谢，非常好，Good job 。我们从这样一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学很多很多东西。那我那天也是跟William 跟 David 有做比较多的思想，那我再把这边分享给大家。就是从路德记我们学到什么事情？第一个是，当神把一个陌生人带到你的面前，你怎么对待他？我想我们必须要再问这样的问题，不单单教会当中，当神把一个陌生人带到你的面前，你怎么对待他？拿俄米如何对待两个媳妇，我们看得清楚。波阿斯如何对待路德？那特别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当你在接待 外人的时候，路过的时候，你可能接待到天使一样，那么看到他们就是碰到了天使。那第二个是讲到这个身份的问题，那么相信说在基督里人的身份是可以改变的。我们看到这个波阿这个路德，他是摩押的人，是被咒诅的地方，但是因着在生命上的转变他们学习到很多事情，所以他在生命在基督里，他的身份是改变的。我们感谢神，让我们看到我们身份是可以改变的。那在我们以后再讲到这个罗马书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更会强调到底这个身份是怎么转变的，是迁移的呢，还是接枝上来的呢？我们到那时候会再更清楚跟弟兄姐妹分享。那第二个，让人因你得福帮助弱小，这是路德记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让你因人得福。在整个在拿俄米的生命当中，他虽然失去了三个，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男人， 但他依然让所有来在他面前的都蒙福了，这是很重要的。那路德记提醒我们，勇敢承担责任，靠着神的帮助，你必是人生的赢家。我们看到路德他做了选择，没有错，他做了选择没有错。那在我们看到路德记也提醒我们，接受过去的事实，很多事情像拿俄米，他的三个至亲的人离开了以后，他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路德马连失去了，俄尔巴基连失去了，都必须要接受这个事，要接受过去的事实，那忍受这个现在的情况。过去这个事实已经发生了，那要忍受现在的情况，你才能享受将来神对你的祝福。我们看到他们今天三位 Pauline、威廉跟 Uncle Philip， 他们根本报告得非常好，我们感谢神。因为我觉得说如果一个课程就这样过去的话太可惜了，前面四题都没有办法分享，因为前面四题要分享的话我像一个小时都分享不完。那时候我们那天晚上分组的时候我根本没有讲什么，就各组就这讨论非常非常的激烈。我们感谢神，我们下一次我们还是会有哈。那我们在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保罗在进一步说明福音如何彰显神的义之前，他先说明为何人急需要知道神的和与神和好的途径。那与神和好不是一个方法，与神和好绝对不是个方法。你说我找到一个方法跟神和好，与神和好不是个方法，是一条途径。而是一条道路，而这条道路只有借着谁？就是耶稣基督，你必须要借着按着这样来走。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什么？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你要跟神和好，绝对不是个方法，你这是一条道路，这是借着耶稣基督他把我们带进去的。那按照目前的状况来看，人类与神的关系是处在一种错的一方，处在错的一方。神的愤怒已经临到我们的，临到他们，神的愤怒已经临到这个地上。你能说 coronavirus 不是神的愤怒吗？在这个神的愤怒背后，不单单神的愤怒跟审判，还有神的什么？还有神的爱彰显在这个背后。我们会慢慢的看到，我们慢慢的知道这件事情。2003年有一个盲者，一个眼瞎的人，他在他一本书当中就特别提到2020年的事情。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那本书，那个报道。那他讲到2020年就现在会发生这个事情，就是像他书上所写的完全一模一样。而这个人他早就去世了。我想神他会借着不同样的一种情况来预言他要做的事情，来借着不同人来做出他要说的话。那生命当中有一个道德力，就是人必定会尝到任意妄为的苦果，除非是神的恩典挽回这种趋势，否则人类的处境会越来越坏。那上次我们讲到神任凭他们这句话在罗马书第一章重复三次，讲到神任凭他们，神任凭他们。保罗语重心长的说明，全人类已经道德破产，那在神的审判台前是无法拥有一个站立得稳的这个位置，因此急需要神的怜悯和这个赦免。所以人在耶和华面前无法遁形，全然赤裸了。人不可也不能用虚假来面对上帝，若是虚假，便是愚昧且狂妄的，是上帝所厌恶的。所以为了这个样子，我们无需要假敬虔、假刚强、假热心，我们神不要假的，神要的是真的。或是讲一套话都不是，那神不要那些冠冕堂皇的话，那些话神都知道，那些道德的话神都知道，别人都知道，别人都能理解。在神的面前，我们无需假作，没有必要作假，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我们应当把最真实的那个我展现给上帝，虽然有时候软弱冷淡了，亏欠了，但好消息是，当我们转向神，转脸仰望耶稣，让圣灵一步一步带领我们，把一切交托给他，他会把我们陶造成他喜悦的样式。特别在箴言第15章， 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说什么？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多见察。这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眼目是无处不在的，不管是好人恶人善人他多见察的。就像他下雨给好人歹人都一样，神是在见察的。那么上上礼拜我们提到 要跟大家分享，在人在什么时候最明白，人在什么时候会才会清醒，人在什么时候才会学到。问题是当我们明白了，当我们醒悟了，也当我们学到了，可能已经太迟了，也许我们会后悔连连。那些我们都不用那到那个时候才明白过来，才醒悟过来，才学过来。就像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十九节到三十节，那个财主他到了阴间了，他才悔改，他到了阴间才大发慈悲，他到了阴间才明白，他到了阴间才醒悟过来，他到了阴间才学会一些功课的时候，可是怎么样？已经太迟，已经太迟了。那我们知道说，第一个是人在失败潦倒的时候才最明白，才醒悟过来，才学会。也许你没有失败过，没有潦倒过，但是人在那个时候最会明白过来，他会学到一些功课。那人生关系我就讲很快。那这个是人在大病一场几乎死亡以后才最明白，才醒悟，才学会。我不晓得在这一次的 corona 的 virus 的病情当中，如果曾经得过，后来他康复了，痊愈出来以后，我不晓得在他生命当中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想一定会的。虽然有些医学家或像钟南山所讲的说，当人的这个得了这个冠状病毒以后，他的肺是重视的 damage， 他的肺不会再像以前好的时候那个样子，以后也可能很容易再复发，可能整个免疫力受到打击的时候会下降等等很多很多事情。但不管怎么样，当人病了以后奄奄一息，后来他活过来的时候，我想他会改变的，他会明白一些事情。如果我们都不需要到那个大生产病就能醒悟，就能学会，就能明白的话，那该多好。第三，我们讲到说人在下台以后才最明白，才醒悟，才学会。因为整个人一下来之后什么都不一样了，什么都改变了，脱下那个乌纱帽以后什么都变了离开了职场就什么都变了，人才会看清楚，才会最明白，但是已经下台了。第四个，人在退休以后才最明白，才醒悟。哦，这好快哦！那退休以后才怎么样？才最明白，才会醒悟，才学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第五个是人在坐牢以后，那坐牢以后又才最明白，才醒悟，才学会啊！我不应该那么的莽撞，不应该这么做，不该那么做。人都到一个情境之后，他才慢慢会学到功课。那再来就是人在临终的时候才最明白，才醒悟，才学会。我一个舅舅，那个是一个舅舅，是个他因为喝了酒，所以他在台湾的乡下的时候，他喝了酒晚上回家，可是一直都没有回到家。那家人找不到他，当时的社会没有像我们现在有这个手机可以联络，但是也没有手电话可以打。Anyway， 这个人因为喝完酒骑机车回家，在山路上就掉到那个水沟，结果就不小心喝。烂醉如泥又怎么样？就睡在那个水沟，到早上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就后来就被发现，他就被带回家，带回家就他一生当中就生了一场很重很重的病。他是个基督徒，那就经常去他家做礼拜。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在我小时候，他说，如果神让我好起来的话，我一定到教会去，要打扫教会全部的环境，要周围什么都是我来包。那为牧师分担什么，为教会分担什么事，他讲了很多很多他从来以前不会讲的，做义工什么一大堆，他一天花多少时间我们一直为他在神面前祷告，神啊，求你垂听他，怜悯他，可怜他，他这个心愿求主你来保守他，这个心愿可以达成，让他在主的里面还能够活过来。可惜的是不久他就去世了，他这个心愿没有办法完成，他没有完成。我想神就把他带走了。人在临终的时候才最明白，才醒悟，才学会。第七个是什么？第七个是人在分开以后才最明白，才醒悟，才学会。有些人最亲密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好像会吵吵闹闹，但是一旦分开以后，那种感觉，那种失恋是没有办法用 用笔墨可以形容的。那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事情，那这七条它对你是否有明白什么？那有段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一约翰福音第九章跟传道书第九章，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凡你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抹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在我们必去的阴间当中。如果你有空，你自己看一下，我就不讲了。在传道书第八章第八节是怎么讲的？那我们看，我这边要跟咱们分享一个油画的故事。那这是个画家。你看到这个画，我问了师母说：“你看这个照片。”师母以为说：“哎呀，对不起。”师母说：“这个好像看起来像个什么？像个拍照，对不对？”但他这个是个画，这个画油画。这是画家刘新雄根据真实的故事创作了部变的油画创作稿，他的题目叫《家国悲痛》。那他故事是这样子：武汉一家三口，一个小家庭，夫妻带着一个刚过三岁的女儿，过着幸福的生活。可爱的女儿漂亮活泼，街坊市邻都非常的喜欢。可是罪恶的新冠肺炎却向这三口之家伸出了魔爪。那先是女儿的爸爸走了，担架蒙着白布的爸爸抬出家了，不明就里的小女孩追着说要爸爸。那过了几天，她的妈妈也走了。当抬着妈妈的担架出门的时候，小女孩明白了，她挣扎着叫着妈妈：“我要和你一起走，不要扔下我。”又过了几天，这个可爱的孩子也走了。那医护人员看见孩子的小手紧紧地拽着一张照片，那是他刚满岁的时候和爸爸妈妈照的全家照。那这样的情况，看在这些看惯了死亡的医护人员的眼睛的时候，也全部都嚎啕大哭起来。这个故事以后，我突然在最近也看到，在武汉父母双亡，留下个很小的幼儿。我想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看到那个报道，在最近这两天的事情而已。那求主怜悯，求主带领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心中难免恐慌，但是不要在神面前来寻求主的带领。那么继续讲到道德方面的亏损，那么讲到的是罗马书第一章28节到31节。我们这两次会很快把这些讲过去，我们下礼拜会回头再讲，再重新再讲比较 detail 的。那罗马书一章28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来。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财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哦，我真的是很难想象，在2000多年前，使徒保罗竟然可以把这样的一项一项列出来。而这事情是在2000多年前有，我们今天没有吗？我们今天有没有？我们今天照常有这些事情。这里提到多少？21种道德上的问题。这边总共提到，你算一算，总共提到21种道德上的问题。如果人要这么坏，神能做什么？除了任凭以外，神还能做什么？本来人的道德观是用来学习如何表达像仁爱、喜乐、和平等等的这些神的性情的，但现在当人故意不要学习认识神，人的道德感就用来做像这几节经文当中告所提到的这些不合理的邪僻之事了。那这一方面在下礼拜我们会一个一个细说就像21到23节说什么，他们虽然认识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对不对？他们的思念变为希望，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 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人真的是到某一个程度，我们说神认明他们有理还是无理，这是我们，不是别人。那我们看到安慰的是第三十二节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人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哦，这让我们感到惊讶的，犯罪的时候，人一个犯罪的人，他喜欢别人同他犯罪。如果大家都犯罪的时候，他会觉得他所犯的罪怎么样？没有什么。因为大家都犯嘛，对不对啊？天下乌鸦一般黑嘛，对不对？反正大家都有份嘛。有一年，从台湾的一群的牧师来到美国，来到美国，在他们的行程当中有一站是在拉斯维加斯。那大概是牧师吧，就可能心中很想去玩玩那个什么，那个吃什么老虎啊？哦，吃酒的老虎，就去拉拉，对不对？可是又心中很想，可是又不敢去，又怕同伴说话，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开始招兵买马，说要不要去啊？去没关系的啊，你去。他后来好不容易找到六个一道去。那为什么找到六个一道去？那六个一道去，还有一些没有去的。那他们就说，我们偷偷的去，不要被他们看见了，我们偷偷去玩。也许我们觉得说玩个赤脚的老虎有算什么，如果你纯粹去玩的话，没有人会说你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在玩的时候，你如果心中没有平安，你也不要去玩。如果没有平安，最好不要去玩。真的没有平安，如果你把它当就是啊，反正我就这样子一下，我不会在那个身上啊去做什么事情的话，想什么话，那也许不一样。但是人在犯罪的时候，他希望大家都一样犯罪。就像这边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人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很多人行的时候，那罪有没有减轻？很多人跟你一样的犯罪，大家罪有没有减轻？没有。这个罪不是分摊出去的，好，有十个 point 的这个罪，然后有十个人都犯了这个罪，那个人得一个 point 吗？不是，在神的眼光里面，那都是罪。所以这有个体的，有集体的，集体犯罪的时候，那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一节强烈的告诉我们，人类在过这一种犯罪的生活的时候，他不是在无知当中行的。你说无知还好，但他的犯罪是故意的，是他自己的选择。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怎么样？别人去行。因此他们绝对不能逃脱神的审判。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会把今天的讲章放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啊，如果你有空的话啊，希望你去看。那最后用一个来做一个解释，就是说一个结束，就是恐慌也是一种疫情。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因为最近我读到这篇文章，我让我感到非常的汗颜。这篇文章是一个美国人特别写给周末去囤积的华人的肺腑之言。文章的题目是“恐慌也是一种瘟疫”，因为这篇文章与道德有关，所以我提出来跟大家分享。文章说，意识到恐慌是正常的心理反应，恐慌后的提高警惕是反应的正常路径，但是长期的恐慌以至于疯狂，不但会失去自我的能定力，无力以面对灾难，也会破坏社会的功德。他说进来看到很多华人，他特别讲华人，他说在商店抢购这个货物，囤积食品的程度已经远超过了理性的范畴，恨不得把物资全部买下来，不但不去考虑他人的需要，反而庆幸自己聪明，更有甚者认为反正美国商店允许退货，大不了瘟疫购货以后退货就是了，万无一失。那自由与民主是要建构在强大的社会公德，自由 不等于自私，聪明也不等于谋利中的奸诈。他说近几十年来，华人一直在为自己在美国社会上的地位大声的疾呼， 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份自己的德性比十分愤怒的疾呼更能取得社会的认可。如果在灾难面前你连一份功德也没有，你也就失去了在和平的时候拾起愤怒疾呼的公信力。所以文章就呼吁什么事情，他说呼吁就是说，有不能估计囤积的些 Costco 的食物，如果以后发现吃不完，尽量不要去退货。他是呼吁大家不要去退货，因为 Costco 退的食物即便未开封也怎么样，全部都丢掉了，非常浪费。他建议可以捐赠给慈善机构啊，给需要的低收入的家庭。另一方面 也善待 Costco， 疫情过了以后，希望大家能大度些，不要去 Costco 退食物、退药品或者其他退回去必须销毁的东西，维护在美华人的群体形象，在你、在我、在他。他就讲到美国这个最有诚意的、最良心的这个大超市 Costco， 让你囤，尽情享受美国这个公司最优惠的价格的实惠，你可以去囤任何东西，但是拜托拜托不要去退货，这是这边讲到的。那他就说不要做个贪小便宜的华人，为华人争一口气吧。这个时候你还要嘱咐这些正是这个时候还要嘱咐这些正是丢尽了华人的脸面的人，对你们我不知道该说啥才好。这是这篇文章的结束，是这样结束的。我不认为他写得非常的过分。如果你最近你到刚刚婆丽也讲到了，但不全是华人，到你是到那个Ruff 里面都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我那个成立那一天，弟兄也告诉我说他去 Costco 要买那个手指，也都没有买到。我不小心过几趟也都没有买到了哈。那我说这个囤积这个手指做什么呀？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所以说我们把我们自己在这样的新冠疫情的肆虐之下的生活生命仰望在你的拯救里面。主啊，叫我们做个有智慧的人，也叫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我们当如何行，当如何做，来合乎圣徒的体统，来和天国子民的德性，所帮助我们再把教会在未来所面对的一些事情要在你面前，求主你排解，求主你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让我们在你里面得享平安的生活。同心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来唱三力颂。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全乡万金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有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